在每个信徒的生命中，总有那么一刻，心灵开始呼喊，渴望更多。那一刻，灵魂感受到一种疼痛，一种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无法满足的渴望。我们可能已经走过了信仰的道路，可能熟知圣经，可能做了一切我们被教导为正确的事，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个低语，一定有更多。是的，亲爱的，确实有更多。因为圣灵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不是一股遥远的力量，它是一个位格，它是神的同在，它被差来与我们同行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安慰者，我们的教师，我们的引导者。然而，多少人在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只是知道关于他的信息，却从未真正认识他。有一个悲剧性的误解，认为圣灵只是一个在需要时可以调用的非人格力量，或者在复兴时刻降临的一种力量。但它不是短暂的同在，它是神的呼吸，渴望与我们建立一种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深的关系。你认识他吗？我不是问你是否听说过他，也不是问你是否相信他的存在。我问的是，你是否曾与他同行，与他交谈，在深夜的寂静中感受到他的亲近？你是否曾在他的爱之重压下泪流满面？你是否曾被他的同在深深震撼，以至于言语无法表达？圣灵在等待，但他不会强行进入我们的生命，他不会在我们的分心中大声喊叫。他渴望被邀请，他渴望一颗说来吧，圣灵，在我里面安家的心。当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，当我们真正敞开心扉，一切都会改变。当我们降服，当我们顺服，当我们说我不想再过一天而不认识你，那一刻他就来了。那一刻他的同在充满了整个房间，不是作为一种短暂的情感，而是一个永远留下的位格。亲爱的，他是如此真实，他比你呼吸的空气更真实，比你脚下的土地更真实，比你所知道的任何尘世关系更真实。今天他的邀请就摆在你面前，你想认识他吗？不仅仅是用头脑知道，而是在灵里认识；不仅仅是知识上的了解，而是在亲密的关系中认识。圣灵在等待，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为他腾出空间。并不是他选择了一些人而忽略了其他人，也不是他对那些寻求他的人有所保留。不，亲爱的，事实是你认识圣灵的深度取决于你向他降服的深度。因为圣灵不会仅仅在被承认的地方降临，他会在被欢迎的地方降临，而这种欢迎始于降服。我们多么喜欢掌控一切，多么喜欢守护我们心中的某些部分，好像我们可以让圣灵进入我们生活的某些领域，而将它拒之于其他领域之外。但请听我说，他不会只是你家中的客人，他要完全居住其中。
他不是访客，他是主。
曾经有一个男人极其渴望认识圣灵，他祷告，读圣经，做了他认为必要的一切，但仍然没有体验到他所渴望的深层亲密关系。一天晚上，他沮丧地喊道，主啊，为什么你感觉如此遥远？为什么我听不到你的声音？就在那一刻，答案来了，不是通过可听见的声音，而是在他灵里最深处。你邀请我进入了你的家，但你把我留在客房里。亲爱的，你是否也做了同样的事？你是否给了圣灵你生命中的一个位置，却没有完全交出所有权？你是否欢迎他进入某些领域，却依然紧握着其他领域的钥匙？与圣灵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部分降服之上的，它是建立在完全降服之上的。当你完全降服，当你说，圣灵，拿走我的一切，只有在那一刻，他才会以完全的丰满降临。那一刻，他会动工，他会说话，他会用他的同在充满每一个空虚之处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能经历他的大能，而其他人却不能。不是因为他遥远，而是因为他在等待，等待一颗真正为他腾出空间的心。所以，今天我问你，你降服了吗？不仅仅是口头上，而是在现实中；不仅仅是理论上，而是在你生命的最深处。因为圣灵不会降临到那些把他当作生活附属品的人身上，他降临到那些渴望他超过一切的人身上。
如果你渴慕他，如果你渴望他的同在，那么我恳求你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前。
放下控制，释放你的计划，你的恐惧，你的分心，全心全意地说，圣灵，拿走我的一切，我毫无保留。 在那一刻，亲爱的，他会来，他会带着能力而来，带着爱而来，以一种你从未经历过的方式而来，你将永远不再是原来的你。与圣灵同行的奥秘是无法单靠头脑理解的，只能通过灵来领悟，因为他一直在说话，一直在引导，一直在低语真理、安慰和启示的话语。但问题是，你是否认出他的声音？多少人一生都以为神是沉默的，而实际上他一直在说话。问题不是他沉默，而是我们没有安静下来聆听。圣灵说话，但他不会在我们的分心中大声喊叫，他不会像这个世界那样争夺我们的注意力。不，亲爱的，他在寂静中说话，他在安静中说话。想想以利亚站在山上，渴望听到神的话语。狂风吹过，但神不在风中；地震发生，但神不在地震中；烈焰燃起，但神不在火焰中。然后一个微小的声音来了，圣灵一直在说话，但他的声音不像这个世界的声音，他柔和却充满力量，安静却不容置疑。他不强求注意，却承载着永恒的重量。那么我们如何学会辨认他的声音呢？亲爱的，你必须花时间安静下来。如果你想知道圣灵的声音，你必须从喧嚣中退出来，你必须让分心的事物安静下来，让生活的无尽忙碌停下来，为他留出空间。因为他在隐秘处说话，他在心安静在他面前时说话，他在我们放下自己的议程、忧虑和控制欲，只说圣灵，你在说什么？
时说话。
当我们这样做，当我们培养安静的习惯，当我们养成聆听的习惯，我们就会开始在各处听到他的声音。我们在圣经中听到他，因为他是照亮经文的那一位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刻听到他，因为他将神圣的感动带到我们心中。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平凡时刻听到他，当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或一种无法解释的平安指引我们的脚步。亲爱的，当你真正认识圣灵的声音时，你将永远不再怀疑神是否在你身边，因为他现在就在说话。问题是你是否足够安静去聆听？你是否曾渴慕与神有一个如此真实、如此具体的时刻，以至于他完全改变你？一个天堂似乎比你呼吸的空气更近的时刻，那一刻不是为少数人保留的，也不是为属灵精英或特别有恩赐的人预备的。不，亲爱的，那一刻是为你预备的。因为圣灵不是降临到完美的人身上，他降临到渴慕的人身上。多少人因为满足于表面上的信仰而错过了他同在的深处？多少人满足于仅仅知道神，而本可以与他有亲密的关系？但请听我说，神回应渴慕。翻阅圣经，你会看到那些以大能经历圣灵的人，不是仅仅承认他的人，而是追求他的人。摩西喊道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。大卫宣告，我的心可想你，我的肉身切慕你。早期门徒在上层楼房里等待，直到五旬节的火焰降在他们身上。他们没有一个是被动的，没有一个是自满的。他们渴慕神，在那渴慕中，他们被充满。因为圣灵被渴慕的心吸引，他被那说，我不能再过一天，没有更多你的同在的心吸引。
他降临到那出于渴慕而非义务祷告的人身上。
亲爱的，你渴慕他吗？不是短暂的渴望，不是一时的愿望，而是一种深到没有任何事物能满足的渴慕。因为耶稣自己宣告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如果你渴望与圣灵建立关系，你必须培养属灵的渴慕，你必须拒绝满足于任何比他为你预备的更少的东西。你如何做到这一点？你通过敬拜，通过祷告，通过与神不断的交通来激发你的心。你拒绝那些麻痹你灵魂的分心，你定睛在他身上。你读他的话，不是为了知识，而是为了与他相遇。你进入他的同在，不是出于责任，而是出于爱。当你渴慕，当你饥渴，当你紧紧跟随他，他就会来。因为他应许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亲爱的，全心寻求他，因为他在等待。当他来时，你将永远不再渴慕这个世界的事物。在每个信徒的生命中，总有一个时刻，他们必须决定，圣灵只是我相信的一个教义，还是我里面的生命。亲爱的， 不要满足于仅仅知道关于他的信息，当你可以与他同行。因为圣灵不是一个遥远的人物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宗教理念。他是一个位格，一个渴望与你相交，渴望与你同行，与你交谈，用他的同在充满你生命每一刻的位格。然而，我们多少次将他当作事后的想法而伤他的心，我们多少次只在需要时才呼求他，而不是每天与他交通。圣灵不是仅仅被使用的力量，他是被认识的朋友，与他持续相交的生活是多么美好。一个不仅承认他而且拥抱他的生活，一个每一个决定都由他的低语引导的生活，一个每一天都充满他同在的生活，一个每一刻都与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交谈的生活。但请听我说，亲爱的，这种关系不是偶然得来的，它是通过追求得来的。想想以诺，他与神同行，直到他不再存在。想想耶稣，他退到一边与父独处，他没有一件事不靠圣灵的引导。如果神的儿子自己都完全依靠圣灵，我们岂不更应该如此？愿我们成为真正与圣灵同行的人，不仅仅在危机时刻，而是在安静的平凡时刻。愿我们学会听他的声音，感受他的引导，与他的带领同步。因为他并不遥远，他比你的呼吸更近，但他在等待被邀请。所以今天我问你，你是否让他成为你最亲密的伴侣？你是否将你的早晨、你的夜晚、你的思想、你的计划献给了他？你是否为他腾出了空间，不仅仅在你的祷告中，而是在你的整个生命中？因为圣灵不会降临到那些仅仅容忍他的地方，他降临到那些渴望他的地方。亲爱的，渴望他，渴慕他超过一切，他将以你从未梦想可能的方式向你显现。多少人渴望他的能力，却不愿降服？多少人渴慕他的同在，却拒绝顺服自己的意志？亲爱的，请听我说，圣灵不会住在他被抗拒的地方。如果你想与他建立关系，你必须完全降服，不是部分，不是半途，不是一只脚在世界，一只脚在灵里，而是完全降服。因为他不来占据一部分，他来接管一切。我们多少次因为紧握他要求我们释放的东西而伤他的心？我们多少次抗拒他温柔的责备，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他的道路？圣灵温柔但不软弱，他柔和但不被动。当他说话时，不是建议，而是神圣的呼召去降服。而这就是许多人转身离开的地方，他们想要恩赐但不想要顺服，他们想要恩高但不想要炼净，他们想要被神使用但不想要先被清空。但请听我说，你不能在自己充满时被圣灵充满，因为他只充满空的器皿，他只恩高那些放下自己生命的人，他只通过完全降服的人彰显大能。亲爱的，你降服了吗？不仅仅是言语上的，而是在现实中的。你是否将你的梦想、你的渴望、你的雄心、你的整个生命放在祭坛上，说，圣灵，我是你的。因为他不会强迫进入你的生命，但当你完全、彻底、无条件的降服，他的同在将如洪水般涌入你的生命。你会发现，你曾经紧紧抓住的东西，与他渴望赐给你的相比，毫无价值。亲爱的，放下吧，放下控制，放下恐惧，放下一切阻碍你的东西，看圣灵带你到你从未想象可能的地方。永恒中有一个呼声在回响，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肯为我们去？以赛亚书6:8，这是神的声音，在寻找，在渴望，在呼唤。但他的呼召不是对群众，不是对随意的信徒或不冷不热的心。不，亲爱的，他的呼召是对降服的人。因为圣灵不会充满那些三心二意的人，他不会恩高那些为自己而活的人，他寻找一颗完全属于他的心，一个绝对奉献的生命。多少人渴望圣灵的能力，却不愿接受随之而来的分别为圣。他们想要他的恩赐，但不想要他的炼净。他们想要他的奇迹，但不想要他的成圣。他们想要被神使用，但不想要为他分别为圣。但请听我说，圣灵不会恩高妥协的心。圣灵之所以在像凯瑟琳·勒库尔曼、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和古代使徒这样的人身上大大动工， 不是因为他们更特别或更有恩赐，而是因为他们完全降服于他。他们已经付上了代价，放弃了自己的计划，放下了一切阻碍他们与神完美旨意的事物。正因如此，圣灵可以信靠他们，赋予他的能力。但你呢，亲爱的？你是否将你的整颗心献给了他？你是否让他烧尽分心的事物、偶像和隐藏的罪？因为圣灵的火降在牺牲的祭坛上。如果你愿意放下你的生命，分别为圣，活出彻底的顺服，那么他的能力将如大河般流经你。不要因为紧握他要求你释放的东西而伤他的心，不要因为执着于这个世界的事物而抗拒他的呼召。因为圣灵在寻找器皿，你会是那个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差遣我的人吗？有一个地方，神的同在变得具体可感，有一个地方，圣灵的亲近不再是遥远的希望，而是活生生的现实。这个地方是祷告的隐秘处。亲爱的，如果你要与圣灵建立关系，你必须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不是那种匆忙而机械的祷告，不是出于义务的祷告，而是出于渴慕的祷告。因为圣灵不会回应空洞的言语，他回应渴慕。我们多少次匆忙祷告，把神当作代办清单，匆匆说了几句话就继续我们的生活。然而我们还奇怪为什么听不到他的声音。请听我说，圣灵不会向那些随意对待他的人彰显自己，他被那些全心寻求他的人吸引。绝望的祷告有种力量能震撼天堂，一颗拒绝满足于任何比他同在更少的东西的心，有种呼喊能打动神。想想雅各与天使摔跤，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放你走。想想摩西喊道，若你的同在不与我们同去，就不要带我们离开这里。想想上层楼房的门徒，等待着，拒绝离开，直到父的应许实现。亲爱的，圣灵降临到那些等候他的人身上，不是那些祷告一次就放弃的人，不是那些只在方便时寻求他的人，而是那些愿意关闭喧嚣，远离分心，在他同在里停留，直到他说话的人。我们多少次因为没有等候而错过了他的声音，我们多少次因为太忙而放弃了与他的相遇。如果我们知道他在隐秘处渴望向我们启示的深处，如果我们愿意安静我们的灵魂，将我们的情感转向他，说，圣灵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聆听，请对我说话，因为你的仆人在听。他并不沉默，他一直在说话，但我们必须愿意聆听。亲爱的，如果你渴慕与圣灵建立深厚的关系，这始于祷告之地，不是一刻的祷告，而是一个祷告的生活。因为那些住在隐秘处的人将认识他的声音，他们将承载他的同在，他们将行在他的灵的大能中。让我们成为祷告的子民，让我们成为拒绝一天不与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交通的人。因为在祷告中我们认识他，一旦我们认识了他，任何事物都无法再满足我们。我们多少次在等待中感到疲倦，多少次质问，主啊，你忘了我吗？但请听我说，亲爱的，圣灵按他自己的时间动工，他的时机总是完美的。与圣灵建立关系最大的障碍之一，是在我们看不到结果时难以信靠他。我们想要及时的答案，我们想要即刻的突破，我们想按自己的节奏前进，而不是他的。但他不受我们急躁的约束，他不受我们焦虑的驱使。圣灵按父完美的旨意动工，如果我们要与他同行，我们必须学会信靠他的时机。想想亚伯拉罕等待应许之子，想想约瑟在监狱中等待梦想实现，想想大卫被高为王却等待多年才登上宝座。神为什么让他们等待？因为等待产生信靠，等待炼净灵魂，等待净化内心，剥去骄傲、自我依赖和控制的幻觉。请听我说，圣灵不会在拒绝信靠他的人生命中动工。他不像人会说谎，他不像人认为的迟缓，他在你看不见的时候也在动工。多少人因为无法忍受等待而放弃了信仰？多少人因为误将延迟当作拒绝而放弃了呼召？亲爱的，如果你正在等待神，知道这一点，他从不迟到。
你可能不明白他的道路，但他在完美的引领你。
你可能看不到结果，但他在编织超出你想象的事物。当等待结束时，你 你会回顾，看到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延迟，每一个试炼，每一个未回答的问题，都在塑造你，预备你，使你准备好承载他为你预备的。不要在等待中放弃，不要疲倦地转身离开，因为那些信靠他的人将看见他的信实，那些等候主的人将重新得力，那些拒绝放手的人将有一天站在他应许的丰满中，他们会说他始终是信实的。降服的挣扎，肉体多么抗拒放手，头脑多么抗拒顺服，但请听我说，没有降服就没有与圣灵的关系，因为神的灵不会住在他只被部分欢迎的地方，他不会在紧握自己计划、自己道路、自己控制的人生命中动工。不，亲爱的，圣灵降临到那些清空自己的人身上。想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喊道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正是在那一刻的降服中，最大的胜利得以成就，在十字架之前，在复活之前，在能力显现之前。我们渴望神的能力，但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吗？我们说，圣灵，来吧。但我们是否真的如此？因为如果他真的来了，他会要求一切。他会要求我们真实的东西，他会要求我们制定的计划，他会要求我们紧握的安慰。问题是，我们会放手吗？对一些人来说，降服是痛苦的，感觉像是损失，像是放弃控制。但如果我们知道另一边是什么，如果我们明白降服不是损失，而是获得。当我们放下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得到他的生命；当我们放弃自己的计划，我们进入他的目的；当我们释放手中的东西，我们向超自然敞开。亲爱的，圣灵不会强迫进入我们的生命，他在等待，他在注视，他在寻找那说，主，我献上一切的人。当他找到这样的心，他就带着能力而来。你真正降服了吗？你献上了你的渴望，你的雄心，你的未来吗？你是否将一切放在他脚前，说，主，不是我的意思，乃是你的意思。因为他能力在你生命中的程度，总是与你降服的程度相等。当你终于放手，当你终于停止抗拒，你会发现你一直渴慕的，他同在的丰满，他爱的深处，只有完全献给他的人才能经历的超自然生命。愿我们成为说，主啊，照你的旨意行的人。因为当我们降服，我们就进入神迹。敌人多么喜欢在心中种下疑惑的种子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能在心中种下一颗不信的种子，他就会生长，扼杀神迹。疑惑是狡猾的，他低语，神真的这样说了吗？他质疑，他真的能做到吗？他指责，他在听吗？亲爱的，请听我说，与圣灵关系最大的敌人是疑惑。因为圣灵是信心的灵，信心兴盛之处，神迹发生；信心蓬勃之处，不可能低头；信心存在之处，神的同在是具体的。但疑惑之处，圣灵被伤。看看耶稣在他的家乡，人们质疑、疑惑，用头脑推理，而非用信心相信。圣经说，因他们的不信，他在那里没有行许多神迹。多少神迹因疑惑而失去，多少突破因我们动摇不信而被延迟。我们祷告却不期待，我们祈求却不真正相信，我们寻求却让环境决定我们的信心。但请听着真理，圣灵在信心活泼的地方动工，因为没有信心就不能讨他的喜悦。亲爱的，疑惑是窃贼，他偷走平安，抢夺喜乐，使我们与渴望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的那位疏远。但信心，信心吸引圣灵靠近，信心激荡天堂的气氛，信心释放超自然。所以我问你，你是否让疑惑生根？你是否让环境决定你的相信，而不是坚定在神所说的话上？不要像多马，非要看见才相信，要像亚伯拉罕，即使看不见也相信。让你的心在信靠中不动摇，让你的灵在信心上升起，在你里面说，即使我现在看不见，我也相信。因为当信心充满你的心，圣灵就动工，当他动工，神迹就跟随。救赎的美，我们多少次看着自己的破碎，以为神肯定不能使用像我这样的人。我们看到过去破碎的片段，失败、遗憾和留下伤痕的创伤。但请听我说，亲爱的，圣灵被破碎吸引， 因为他是修复的灵，他是将破碎变为完整的，他是将枯骨赋予生命的，他是将灰烬变为美丽的，他是使万物更新的。如果你知道他多么喜欢将世人抛弃的东西变成荣耀的器皿，看看摩西，一个杀人犯，神却用他拯救了一个民族。看看喇合，一个被人鄙视的女人，神却将她列入基督的家谱。看看彼得，一个三次否认主的人，圣灵却以大能降在他身上。敌人多么想让你相信你的过去让你没有资格，他多么想低语你太破碎，太有罪，太受伤，神无法使用你。但我要告诉你，那些破碎的人正是圣灵以大能充满的人，因为在我们的软弱中他的能力得以完全。亲爱的，不要让你的过去阻止你进入神的同在，不要让羞耻阻止你接受圣灵的拥抱，因为当你献上你的破碎，他就开始修复的工作。他不只是修补，他是转变；他不只是修复，他是更新；他不只是医治，他是恩膏。一个降服的生命在他手中能成就什么？所以带上你的破碎，你的痛苦，你的失败，因为在圣灵手中，那些曾经让你羞耻的事物将成为他荣耀的见证。他寻找的不是完美的器皿，他寻找的是降服的器皿。当你献上一切，他会拿走曾经破碎的东西，用它成就超乎你想象的事。恩膏的代价。多少人喊道，主啊，使用我，充满我以你的灵，让你的能力流经我。但他们是否明白自己在求什么？恩膏是有代价的，它不是赐给随意寻求者或半心半意的信徒，它是为那些愿意付出代价的人保留的。看看耶稣，神的儿子，在进入他的事工之前被圣灵带到旷野。为什么？因为恩膏通过降服，通过烈焰，通过破碎而来。我们想要圣灵的能力，但我们愿意经历压榨吗？我们渴望行在神迹中，但我们准备好清空自己吗？请听我说，恩膏的油只有从被压榨的橄榄中流出。呼召越大，代价越高。看看保罗，遭遇船难，被鞭打，被囚禁，却被圣灵充满，行神迹，彰显大能。看看凯瑟琳·库尔曼，他流泪说，我死了千万次。因为要承载神的同在，你必须向自己死，你必须降服你的意志，你必须放下你的名声，你必须远离那些伤圣灵心的事物。愿意付上代价的人何其少，他们想要平台，却不想要过程，他们渴望神迹，却不想要深夜的祷告，他们寻求能力，却不想要炼净。但请听这真理，圣灵不恩膏那些有恩赐的人，他恩膏那些分别为圣的人。他寻找那些将自己分别出来的人，那些说，主啊，我会去你差遣我的地方，我会说你让我说的话，我会为你的荣耀放下一切的人。亲爱的，不要轻率地寻求恩膏，它会让你付出骄傲、舒适、一切的代价。但当你付上代价，奖赏就是它，它的同在，它的能力，它的荣耀流经你，触动生命，打破锁链，释放被掳的。我们中间有谁会说，主啊，无论代价如何，我要跟随你？因为恩膏不便宜，但亲爱的，它值得一切。神那无尽的爱，如果我们能领悟，如果我们的人心能抓住他那坚定、不可阻挡、无穷无尽的爱的深度、高度、宽度，我们以人的标准、条件和价值来衡量爱，但神的爱不像人的爱。
他不摇摆，不减弱，不放弃。
我们多少次以为，我失败太多次了，我走得太远了，他肯定厌倦了我。但请听，他的爱永不放弃。想想浪子，他浪费了一切，逃离了父亲，坐在自己选择的污秽中，但发生了什么？父亲背弃他了吗？拒绝他的儿子了吗？说，你不再是我的了吗？不，父亲跑向他，当儿子还在远处，父亲就跑过去，拥抱他，给他穿上衣服，称他为自己的。亲爱的，你没看见吗？你可能跌倒，但他的爱仍在呼唤你回家。你可能疑惑，但他的爱未曾动摇。你可能转身离开，但他从未离开你，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你的过去、你的罪、你的失败都不能。圣灵多么渴望让你体会这爱的真实，因为他是收养之灵，在我们里面呼喊，阿爸，父。 是他在你灵魂深处低语，你是被爱的，你是被拣选的，你是他的。当你开始领悟神的爱，一切都会改变。恐惧失去控制，羞耻消融，你不再挣扎，只需安息在爱你的父的怀抱中，他的爱超乎你所能领悟。亲爱的，不要抗拒他的爱，让他洗净你，医治你，带你更深进入他的同在。因为圣灵不降临到那些试图赚取他爱的人身上，他降临到那些单纯接受他爱的人身上。一旦你尝到这爱的深处，你将永远不再是原来的你。
信心的力量。
如果我们能用属灵的眼睛看见，当一个人敢于相信神，拒绝疑惑，持定他的话语，在不可能面前屹立不动的景象。因为信心不是感觉，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，信心是实质，信心是凭据，信心是开启神迹的钥匙，是连接自然与超自然的桥梁。多少神迹因不信而未成就，多少突破因疑惑而稍纵即逝。因为耶稣自己在他的家乡因人们的不信而未行许多大事，敌人多么努力地种下疑惑的种子，他低语，如果神不回应怎么办？他说，看看你的处境，看看医生怎么说，看看世界告诉你什么。但请听，信心不看环境，信心看神，信心不听疑惑的声音，信心听圣灵的声音，信心不因恐惧退缩，信心坚守阵地，说，无论我看见什么，我相信神。因为信心讨神的喜悦。神的儿女，你知道当你敢于相信时，你里面蕴藏的力量吗？瞎眼的开，锁链被打破，不可能变为可能。想想那个患血漏的女人，12年的痛苦，12年的医生失败，12年病情恶化，但一刻她听说了耶稣并相信，若我能摸着她的衣裳，我就必得医治。如此单纯的信心，没有犹豫，没有猜测，只是简单相信她是她所说的那一位。结果如何？能力流出，医治降临，一生的痛苦在一刻结束。亲爱的，你是否把信心复杂化了？你是否让疑惑潜入？你是否让理性压制了相信？你是否要求先看见才信靠？天堂如何回应那像孩子般相信的人？最大的神迹是为那些不质疑他能力的人保留的。孩子不试图弄清楚父亲如何供应，他们只知道父亲会供应。孩子不担心明天，他们信靠父亲已经预备好了道路。当信心单纯时，圣灵动工，当信心纯净时，神迹成为常态。当信心不动摇时，山会在低语中移动。不要让世界偷走你的惊奇，不要让失望压碎你的期待，不要让恐惧瘫痪你的信靠。像孩子一样跑进父的怀抱，毫不犹豫地相信他的应许，以无畏不动摇的信心行在超自然中。因为圣灵被单纯的信心吸引，当你无限制地相信，你将看见他无限的能力，神的见证的力量。如果我们明白，当我们宣告主的作为，宣扬他的神迹，见证他的信实时，会发生什么？启示录12章11节宣告，他们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就胜了那仇敌。见证有种力量，能震撼黑暗的势力。当一个灵魂站起来宣告，这是神为我所做的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，它是武器，是胜利的旗帜。敌人多么害怕见证，因为每一个见证的神迹都是对另一个人的预言，每一个宣告的医治为另一个释放信心，每一个分享的突破在疲惫的心中点燃希望，每一个述说的释放提醒魔鬼他又一次失败。想想那个被群鬼附身的人，受捆绑，受折磨，绝望无助，但当耶稣释放他时，他说了什么？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友那里，告诉他们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结果如何？那人见证，整个地区被震撼。亲爱的，不要对神为你所做的事保持沉默。如果他医治了你，见证吧。如果他救赎了你，见证吧。如果他在无路之处开路，见证吧。因为每当你宣扬他的良善，信心在他人心中升起。我一次又一次看到，当有人分享神如何医治他们，信心在房间里爆发，其他人也得了医治。我目睹人们见证超自然的供应，那些原本疑惑的人立刻开始相信自己的神迹。因为见证是传染的，它激起信心， 提醒我们神过去所做的，他会再次做。圣灵在信心存在的地方动工，他在期待的氛围中流动，他在那些说主，若你为他们做了，你也能为我做的人中动工。所以不要沉默，让世界听见他的良善，让敌人因你的见证而站立，让你的声音成为号角，宣告看主所做的。因为每一个神迹都是等待述说的故事，每一个突破都是他能力的颂歌，每一个见证都是将带来另一个神迹的种子。永远不要低估宣告神作为的力量，敬拜的力量。如果我们明白当神的儿女举手降服，嘴唇因赞美颤抖，声音高唱敬拜，心在荣耀之王前低头时，会发生什么？因为敬拜不仅是歌曲，不仅是言语，敬拜是武器，是打破坚固营垒的力量，是驱散黑暗的火焰，是吸引神同在的馨香。当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中，被锁链捆绑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世人会说这完了，但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高声敬拜。突然地震动，监狱门打开，锁链脱落，使徒行传16:25-26。你看见了吗？敬拜带来释放，因为敌人无法在赞美的同在中站立。当犹大人进入战场，神对他们说先派敬拜者。当他们唱诗扬声赞美时，敌人陷入混乱，胜利在他们举剑之前已得胜。你看见敬拜的力量了吗？当你敬拜，恐惧被打破；当你敬拜，锁链脱落；当你敬拜，天堂为你而动。因为圣灵在赞美的氛围中动工，他居住在他子民的赞美中，诗篇22:3。我们多少次等到突破才敬拜，我们说主啊，当你回应我时，我会赞美你，但信心说我现在就赞美你。信心在神迹到来之前举手，信心在城墙仍在时歌唱，信心在征战仍在时敬拜。当信心与敬拜碰撞，释放的力量。因为敬拜改变气氛，将悲伤转为喜乐，将恐惧转为胆量，将软弱转为力量。当一个灵魂在敬拜中降服时，圣灵如大风吹来，他以他荣耀的重量充满房间，他将敬拜者包裹在神具体的同在中。神的儿女，不要等到征战结束才敬拜，现在就敬拜，在午夜时分敬拜，在一切希望看似无望时敬拜。因为当你这样做，地震动，锁链断裂，神的能力将在你生命中释放。成圣的呼召。如果我们明白这话的重量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彼得前书1:16。因为圣洁不是一种选择，不是一种建议，而是一个命令。然而，多少人放弃了这个呼召？多少人选择了妥协而非分别为圣？多少人为了名声而牺牲了纯洁？多少人为了世俗的短暂快乐而放弃了神的火焰？亲爱的，圣洁不是负担，是特权，是神的本性，是与他同行之人的标记，是与圣灵更深亲密的途径。因为圣灵不会住在最被接纳的地方，他不会在妥协被容忍的地方停留，他不会倾倒自己给那些视圣洁为不便的人。我们多么渴望他的能力，却拒绝分别为圣。我们渴慕他的同在，却容忍伤他心的事物。我们祈求复兴，却紧握隐秘的罪。我们祈求更多他的同在，却拒绝完全降服。但请听我说，圣洁吸引圣灵，纯洁的心是他荣耀的居所，分别为圣的生命是他能充满的器皿，降服的灵魂是他将无限恩高的器皿。历史上神最使用的人，是那些选择圣洁超过一切的人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为你分别我。他们拒绝被世界玷污，他们珍视他的同在超过一切。你渴慕更多什么？那就行在圣洁中，远离玷污的事物，远离伤圣灵心的事物，活出完全奉献给他的生命。因为圣洁不是关于规则，是关于关系，不是关于律法主义，是关于爱。当你爱他，你不会想犯罪；当你爱他，你不会渴望那些伤他心的事物；当你爱他，你会渴望在他面前纯洁。圣灵如何安息在纯洁的心上？他以他的火焰充满他们，他以他的能力恩高他们，他与他们亲密同行。神的儿女，呼召是清晰的，要圣洁，因为圣洁是行在他同在丰满中的钥匙。当你行在圣洁中， 你将永不缺乏他的能力。孩子般信心的美。如果我们能抓住单纯不动摇的信靠神的威力，因为耶稣说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我们多么常把信心复杂化，我们分析计算，要求明白每个细节，但孩子不质疑父亲的爱，孩子不怀疑母亲的供应，孩子只是相信。那颗孩子般的心接受神的话语，说，是的，主，我相信。他不因不可能动摇，不因恐惧退缩。圣灵多么喜悦这样的信心，因为当信心单纯，超自然自由流动；当信心纯净，神迹成为常态；当信心不动摇，山在低语中移动。想想患血漏的女人，十二年的痛苦，十二年的医生失败，十二年的失望，但一刻她听说了耶稣，相信，若我能摸着她的衣裳，我就必得医治。如此孩子般的信心，没有犹豫，没有猜测，只是简单相信他是他所说的。结果如何？能力流出，医治降临，一生的痛苦在一刻结束。亲爱的，你是否把信心复杂化了？你是否让疑惑潜入？你是否让理性压制了相信？你是否要求先看见才信靠？天堂如何回应那像孩子般相信的人？最大的神迹是为那些不质疑他能力的人保留的。孩子不试图弄清楚父亲如何供应，他们只知道父亲会。孩子不担心明天，他们信靠父亲已预备好道路。当信心单纯，期待纯净时，圣灵动工。不要让世界偷走你的惊奇，不要让失望压碎你的期待，不要让恐惧瘫痪你的信靠。像孩子一样跑进父的怀抱，毫不犹豫地相信他的应许，以无畏不动摇的信心行在超自然中。因为圣灵被孩子般的信心吸引，当你无限制的相信，你将看见他无限的能力，听神声音的奥秘与奇妙。多少人渴慕他，多少人在绝望中喊道，主啊，对我说话。多少人寻找迹象，确认天堂的低语。然而神的声音并不遥远，他不是为先知和传道人保留的，不是隐藏在神秘的墙后，不是锁在古代。不，亲爱的，神现在就在说话。因为耶稣说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我知道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。圣灵多么渴望对你说话，他在寂静中低语，他在安静中呼唤，他在你灵的深处以温柔的引导引领。但世上的喧嚣常常淹没他的声音，分心忙碌无尽的思想和忧虑使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。我们奇怪为什么神不对我说话。亲爱的灵魂，他在说话，但你是否为聆听腾出了空间？你是否在他面前安静了你的心？你是否在他的同在中封住了你的灵魂？你是否关闭了世界足够久，以听见天堂的低语？因为圣灵对那些聆听的人说话，不是在地震中，不是在火焰中，不是在风暴中，而是在微小的声音中。你渴慕听见他吗？那就与他独处，关上门，安静喧嚣，定睛于他，因为他在他的话语中说话，他在隐秘处说话，他通过梦境、意象、灵魂中的神圣触动说话。但听见神声音的最大秘诀是顺服，因为如果他说了你不顺服，他为何还要说话？如果他低语饶恕，你会饶恕吗？如果他推动凭信心踏出，你会行动吗？如果他呼唤更靠近我，你会靠近吗？因为你越顺服，他的声音就越清晰。当你的心降服，当你的耳朵敞开，当你的意志顺服，圣灵将说话，他将引导你的脚步，指引你的决定，揭示隐藏在神深处的奥秘和秘密。神的儿女，不要让生活的喧嚣夺走你最大的特权，全能者的声音直接对你说话。靠近他，安静下来，聆听，当他说话时，顺服。因为那些聆听并跟随的人，将行在神圣的旨意中，被圣灵的声音引领，完全奉献给基督的生命之美。没有更高的呼召，没有更崇高的追求，没有更深的满足，比完全属于耶稣。多少人只给他一部分心，一部分时间，分裂的奉献，在世界与神的国之间撕裂。但听耶稣的话，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。亲爱的，圣灵呼召你全然奉献，不是只在周日，不是只在需要时的祷告，不是只在方便时的奉献。不，他要你的生命、你的思想、你的渴望、你的雄心，全都降服在他脚前。因为若在妥协中行走，怎能行在能力中？若心分裂，怎能经历圣灵的丰满？若仍紧握自己的道路，怎能被他的荣耀使用？半心半意的基督徒是多么悲惨，不冷不热，无力，总是渴慕更多，却不愿全然奉献。但对那完全降服的人，圣灵如何动工？当自我放下，恩膏自由流动，当个人野心死去，神圣目的兴起，当每一部分都降服，天堂的能力被释放。看看使徒，平凡的人却完全奉献，他们放下渔网、家园、舒适，全为耶稣。因他们的降服，他们震动了世界。若一个完全献给神的生命，神会做什么？会有多少神迹流出？有多少灵魂得救？有多少荣耀彰显？但请听我说，这种奉献不是被迫的，不是负担，不是沉重的恶。不，它是如此强烈的爱，如此压倒一切，以至于没有任何事物能满足。完全奉献不是牺牲，是完全的自由。放下一切不是损失，是超乎想象的获得。亲爱的心，你会保留还是献上一切？因为圣灵不恩高半心半意的人，不赋予三心二意的人，不通过紧握世界的人动工。但对那喊道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拿走我一切的人，他们将看见的奇妙。一颗被点燃的生命，一颗被火焰吞噬的心，一个天堂触及地上的器皿。神的儿女，放下一切，毫无保留，献上你的全部，进入完全奉献给基督的丰满生命。更新思想的力量。多少人活在捆绑中，不是因为手上的锁链，而是因为心中的锁链。多少人祈求突破，却仍陷在恐惧、疑惑和失败的循环中。然而神的话宣告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亲爱的灵魂，转变始于思想，因为人怎样思想，他就是怎样。若敌人能控制你的思想，他就能控制你的生命。若你的思想充满恐惧，你的生活将带有恐惧的印记。若你的思想被疑惑占据，你的信心永不会成长。若你的思想被敌人的谎言压倒，你将永不能行在神应许的真理中。但请听我说，圣灵来更新你的思想，他来打破每一个谎言，拔除每一个坚固的营垒，充满你的思想以天堂的意念。但多少人仍停留在旧的思想中，紧握过去，重播失败，让敌人低语。你永远不会改变，你永远不会自由，那是谎言。因为有主的灵的地方就有自由，哥林多后书三点十七分。神的儿女，你不被旧的思想捆绑，你不是恐惧的囚徒，你不是焦虑的奴隶，你不注定活在疑惑的循环中。不，你有基督的心，但你必须每天选择更新你的思想，不是一次，不是只在周日，不是只在你感觉坚强时。每一天，你必须将每一个意念掳来顺服基督。每一天，你必须用神的话充满你的思想。每一天，你必须让敌人的声音安静，宣告，我是神所说的那一位。因为当你的思想更新，你的生活将转变，不再被恐惧控制，不再被过去的错误捆绑，不再被生活的风暴摇动，而是坚定站立，思想清晰，行在胜利中。亲爱的，不要再以未更新的思想活一天，让圣灵洗净你的思想，让神的话语塑造你的现实，让基督的心在你里面成型。当你的思想转变，你的生活将永不相同。神的炼净之火。我们多少次祈求，主啊，使用我，多少次喊道，主啊，恩膏我，多少次渴慕更大的荣耀，更深的能力，一个散发他同在的生命。然而我们忘了，神使用之前，他先炼净。因为银在火中被炼净，金在炉中被试验，每一个神呼召的器皿必须先经过炼净的火焰。亲爱的，你是否感受过那火焰？你是否走过祷告看似未蒙应允的季节？你是否面对压碎你灵魂的试炼？你是否忍受了破碎、等待和压榨？不要鄙视那火焰，它不是要摧毁你。不，不，不，火焰来净化，火焰来烧尽肉体， 火焰来使你成为适合他荣耀的器皿。看，我已炼净你，却不已炼银，我在苦难的炉中试验你。多少人逃避火焰，他们祈求恩高却拒绝过程，他们渴慕能力却抗拒修剪，他们渴望荣耀却从十字架退缩。但神的儿女，请听我说，恩高没有捷径。在油流出之前，橄榄必须被压榨；在酒倾倒之前，葡萄必须被压碎；在荣耀降临之前，祭物必须被放在祭坛上。所以不要抗拒火焰，如果他在剥去事物，是因为他们不能随你去他带你去的地方；如果他允许试炼，是因为他在坚固你的信心；如果他在压榨你，是因为他在预备你迎接更大的。火焰不是你的敌人，是你的炼境。看看约瑟，被背叛，被囚禁，被遗忘，却被炼境；看看摩西，在旷野被试验，却被炼境；看看大卫，被追杀，被破碎，被谦卑，却被炼境。火焰之后，火焰之后是何等的荣耀。约瑟统治了埃及，摩西带领一个民族得自由，大卫登上宝座。神的儿女，让他炼净你，让他剥去一切阻碍，让他净化你的心，让他塑造你成为配得他名的器皿。因为当火焰完成工作，你将如金子般闪耀；当压榨完成，油将流出；当炼净结束，你将行在能力中。不要鄙视过程，拥抱它，因为圣灵在炼净你，预备你，净化你，使你能承载他的荣耀，如从未有过的。属灵自满的危险，他多么悄无声息地潜入，多么无声地使灵魂麻木，多么轻易地将一颗炽热的心变为冷灰。曾几何时，祷告是你的喜乐；曾几何时，神的同在是你最高的追求；曾几何时，你的灵魂渴慕更多更多更多的他。但现在，神的儿女，你的火焰是否暗淡了？你的热情是否减退了？你的渴慕是否被例行公事取代了？你对神的事物的迫切是否被生活的舒适吞噬了？听圣灵的警告，因为你不冷不热，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多少人陷入自满，他们不再在他同在中流泪，不再因他的话语颤抖，不再被那层吞噬他们的圣火燃烧。他们仍然去教会，仍然祷告，仍然挂着基督的名，但他们的心却远离他。自满的罪是多么危险，他不以大声宣告自己，他不带着锁链和镣铐，他不一夜之间将你拖入叛逆。不，他让你沉睡，他低语你已经做得够多了，他说服你小小的妥协无伤大雅，他让你满足于一个缺乏能力，缺乏火焰，缺乏他显现同在的生活。但倾听，倾听，圣灵在呼召你更高。睡着的人醒来吧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要光照你了。抖落尘土，从沉睡中挣脱，回到他同在的火焰中。你是否记得早期日子，当你的心为耶稣的爱燃烧，当你花数小时祷告，不是出于义务，而是因为你无法离开，当你打开圣经双手颤抖，因为每节经文都鲜活。他在呼召你回去，回到隐秘处，回到初恋，回到火焰，因为这不是不冷不热的时候，不是漂流的时候，不是玩弄神事物而心远离他的时候。世界在震动，黑暗在增加，时刻紧急，神在寻找那些为他燃烧的人。你会重新点燃火焰吗？你会再次喊道，主啊，让我被点燃。你会抛开每一个分心，每一个阻碍，每一个压低你灵的重量吗？你会再次完全彻底的降服吗？不要等到明天，因为圣灵现在在动工，他现在在激动人心，他现在在唤醒他的子民。让火焰再次降临，让渴慕再次升起，让对他同在的热情再次吞噬你。因为那些为他燃烧的人将看见他的荣耀，那些渴慕的人将被充满，那些寻求他的人将寻见他。神的儿女，不要满足，倾尽一切追随他。信徒的权柄，如果你知道赐给你的，你若明白赋予你的能力，你若看见天堂已宣告在你生命中的。太久以来，神的儿女活在他们的产业之下，太久以来，他们为早已赐下的祈求，太久以来，他们在恐惧中行走，而本该在信心中统治。听耶稣的话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 你听见了吗？他没有说有一天你会有权柄，他没有说如果你祷告够久可能得到，他没有说只有特别的人拥有。不，他说我已经给你权柄，此时此刻你不软弱，你不无力，你不背弃，你被恩高，你被装备，你被赋予能力。当神的儿女明白这真理，敌人何等战栗，因为他在无知中得势。当你忘记你是谁时，他赢得征战。当你不明白十字架已打破锁链时，他让你受捆绑。但当你起来，当你站在你身份的完全认识中，当你宣告我与基督同坐天上，以弗所书2:6，地狱开始震动，邪灵必须逃跑，疾病必须低头，环境必须与神的话语对齐，因为你从未被呼召行在失败中。不，不，不，你被呼召统治，你被呼召驱逐黑暗，你被呼召在死中说生命，在病中说医治，在捆绑中说释放。但请听，权柄不赐给随意信徒，不赐给活在妥协中的人，不赐给玩弄罪的人，不赐给只在麻烦时寻求神的人。不，权柄通过亲密关系流出，你越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能力越流经你，你越降服，他越托付你，你越顺服，你越承载。你想行在这权柄中吗？那就靠近他，行在圣洁中，让没有什么将你与他的同在分开。因为一个行在真正权柄中的信徒，不惧怕敌人，敌人惧怕他们。所以，起来吧，神的儿女，以胆量起来，以信心起来，以圣灵的能力起来。无力的日子已结束，祈求的日子已结束，行在你产业丰满之下的日子已结束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他能力的器皿，你被呼召行在权柄中，所以行在其中。圣灵，我们的安慰者，我们的顾问，我们在急需时的永远帮助。我们多少次忽略了他，将他视为抽象的力量而非活生生的伴侣。我们多少次因跑向世界寻求安慰而伤他的心，而他一直在等待，等待拥抱，等待医治，等待恢复。宝贵的圣灵，耶稣说，我要祈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神的儿女，你从不孤单，圣灵在每一个低谷与你同行，在每一个风暴中对你低语，在每一个试炼中坚固你。当你哭泣，他在那里；当你的心破碎，他在那里；当生活四面压迫，他在那里。因为他不仅是神的能力，他是神温柔的心。你今天需要安慰吗？你需要他的拥抱吗？你需要他的同在如平安的毯子裹住你吗？只需呼求他，因为他渴望让你认识他，他渴望充满空虚之处，他渴望成为抚慰你不安灵魂的声音。世界无法安慰你，生活的享乐无法支撑你，人的认可无法医治你，这世代的分心无法恢复你，但圣灵能。不要伤他的心，不要因忙碌而让他的声音沉默，不要因分心而忽略他的引导，不要将他推开，因为他正是能承载你的那位。因为他是真理的灵，能力的灵，安慰的灵。他不遥远，他在这里，比你的呼吸更近，比你的思想更亲近，比你的心跳更信实。顺服他，让他对你说话，让他再次充满你，让他卸下你不该承担的重担。因为在他的同在中，每一个恐惧消解，在他的同在中，每一个伤口被医治，在他的同在中，你将知道父爱的深度。宝贵的圣灵，何等的礼物，何等的朋友，何等的安慰者，让我们永不再将他视为理所当然。降服的奥秘，人多么抗拒放手，多么紧握控制，抓着确定性，仿佛他们的手足以塑造自己的命运。但请听这真理，降服不是软弱，是能力。在肉体看来，降服像是失败；在属世的心思看来，降服像是损失；在世界看来，降服像是放弃。但在神的国里，降服是超自然能力的钥匙。耶稣不是说，凡为我丧失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马太福音16:25，他不是教导，上升的路是降下，统治的路是顺服，荣耀的路是十字架吗？神的儿女，现在请听，你永不会知道他能力的丰满，直到你来到自己的尽头。因为能力赐给降服的人，不是自给自足的人，不是三心二意的人，不是仍争夺控制的人。不，圣灵的能力流经那些将一切放在他脚前的人。 看看耶稣，我们完美的榜样，他不是降服了吗？他不是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吗？他不是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吗？因他降服，父高举了他。如果你降服会怎样？如果你放下恐惧会怎样？如果你停止挣扎，让神照他的旨意行会怎样？如果你将你的梦想、渴望、生命交在他手中会怎样？你将前所未有的看见他的能力，因为圣灵安息在降服的器皿上。他不恩高骄傲的人，他恩高破碎的人，他不赋予自恃的人，他赋予那说，主啊，离了你我什么都不是的人。放下吧，放下你自己的理解，放下控制的需要，放下阻碍你的恐惧，因为当你降服，他接管，当他接管，山移动，锁链断裂，不可能变为可能，最大的神迹在降服的另一边发生。所以今天在他面前跪下，举手敬拜，用你整个生命宣告，主，不是我的意思，乃是你的意思。在那一刻，天堂回应，在那一刻，能力流出，在那一刻，圣灵将以你从未想象的方式动工。降服，降服，进入神的能力中。我们多少次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力量，我们跑向人，希望他们提升我们，我们追逐头衔，以为他们能验证我们，我们依靠自己的智慧，相信他能支撑我们。但请听，真力量不在人中，不在地位中，不在人的努力中，真力量在圣灵中，因为他不仅是我们的引导者，我们的教师，他是我们生命的本身。耶稣不是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吗？神的儿女，请听这真理，你所需的一切，圣灵都供应，你所有的软弱，圣灵都坚固，你面对的每一个征战，圣灵都为你征战。但你必须依靠他，你必须学会顺服，学会信靠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靠他的力量。因为他不遥远，他不冷漠，他不是你生命的沉默旁观者。不，他是你的呼吸，他是你永远的帮助，他是神的能力在你里面动工。我们多少次试图靠自己的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，多少次在自己的力量中征战，却只剩疲惫和破碎。多少次背负我们不该承担的重担，但请听，你从未被呼召独自行走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撒加利亚书4:6，你看见了吗？胜利不在你的挣扎中，在他的同在中，能力不在你能做什么，在他通过你能做什么。所以，为什么你挣扎？为什么你在恐惧中挣扎？当神的灵是你的平安，为什么你背负过去的重担？当神的灵是你的救赎者，为什么你活在软弱中？当神的灵是你的力量。放下吧，放下你的挣扎，放下你自己的理解，放下一切阻碍你完全依靠他的事物。因为当你依靠圣灵，你将翱翔；当你依靠圣灵，你将行在能力中；当你依靠圣灵，你将知道真正活着的意义。今天信靠他，今天顺服他，今天向他呼求，因为他是你的安慰者，你的力量，你的生命。当你依靠他，你将永不再行在软弱中。圣灵不遥远，他不是远处的力量，他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，徘徊在你触及不到的地方。不，他是一个位格，他在你身边。耶稣自己说，我要祈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你听见了吗？不是一刻，不是只在困难时，不是只在你感觉属灵时，而是永远。圣灵不来来去去，他不在你软弱时弃你，他不在你跌倒时退去。不，他常在。敌人如何欺骗许多人，让他们相信神的灵只为少数属灵精英保留，只为那些以某种方式赚得他同在的人保留？谎言。圣灵不是因功绩赐下，他是因恩典赐下。他是父的应许，他是耶稣的礼物，他是神住在你里面的同在。但我们多少次忽略他，我们日复一日不觉他的同在，我们祷告却不听他的声音，我们敬拜却不顺服他的引导。这多么伤他的心，因为他渴望与你相交，他渴望与你同行，与你交谈，引导你，以他的能力充满你。如果你只认出他，如果你只承认他，如果你只将你的心转向他， 就在此刻，因为他比你肺中的呼吸更近，比你心中的思想更近。他在等待，渴慕，渴望你邀请他进来。神的儿女，你不必祈求他的同在，他已经在这里。你不必赚取他的爱，你不必为他的恩膏努力，你不必为他的亲近工作。你只需降服，你只需欢迎他，你只需敞开你的心，说，圣灵，我需要你。在那一刻，在那神圣的一刻，他将以他的同在充满你的灵魂，他将卸下你背负的重担，他将平息折磨你的恐惧，他将在你心中的干涸之地吹入生命。因为他不仅是近，他在你里面。今天承认他，今天对他说话，今天靠近他，你将知道他相交的甜美，他同在的能力，与活神的灵手牵手行走的喜乐。基督徒生命中能力的最大秘诀，不再挣扎，不再努力，不再奋斗，也不再单纯的纪律。不，能力的秘诀是降服。多少人追逐能力，他们为此进食，为此祷告，却没有向那本身就是能力的那一位降服。你不知道吗？你看不见吗？圣灵在完全降服的生命中动工。因为耶稣不是说，凡为我丧失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吗？他不是宣告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吗？何等的奥秘！胜利的钥匙不是在获得，而是在失去。能力的钥匙不是在控制，而是在顺服。生命的钥匙不是在自我，而是在向自我死。你降服了吗？我不是问你是否祷告了，是否去了教会，是否做了善功。我问的是，你是否放下了你的生命？你是否献上了你的梦想，你的雄心，你的渴望？你是否顺服了你的意志，你的意见，你的呼吸？你是否到了可以说不是我的意思，乃是你的意思的地方？因为圣灵不赋予那些紧握自己道路的人，他不充满那些满有自己的人。不，他恩高空的，他赋予降服的，他充满顺服的。
你渴慕他的能力吗？
那就将自己放在祭坛上，放弃对自己的每一项权利，敞开你的手，说，圣灵，我是你的，拿走我的一切。在那一刻，在那神圣的一刻，他的火焰将降在你身上。因为圣灵在有空间的地方动工，他在完全降服于他的心上工作，他通过那向自己死，只为基督活的人流出。神的儿女，不要保留，不要因恐惧而保留任何部分，不要让恐惧阻止你完全降服。因为献上一切没有损失，只有获得，放下你的生命没有悲伤，只有喜乐，降服没有软弱，只有能力，行在圣洁中的能力，活在胜利中的能力，成为他神迹同在的器皿的能力。现在举起你的手，现在扬起你的声音，从你生命的深处呼喊，圣灵，我降服。当你这样做，当你顺服，当你放手，神的能力将降在你身上，活水的江河将流经你，你将永不相同。因为降服是钥匙，降服是门，降服是圣灵动工的地方。放下，今日进入他的能力。还有什么可说？还有什么可给你？除了这真理，圣灵在等待你。从你第一次呼吸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在呼唤你。通过每一个试炼，每一个季节，你心中的每一个渴望，都是他，是他的低语，是他的邀请。你现在听见他了吗？他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，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宗教理念，不是一个来来去去的短暂同在。不，他在这里，比你的呼吸更近，比你的心跳更亲近。但他不会强行进入，他不会在你意志的喧嚣中喊叫，他不会要求你不愿给的。他多么渴慕你，他多么等待你转过身来聆听顺服。但神的儿女，延迟的时候已过，犹豫的时候已过，活神的灵在呼召你，呼召你更深，呼召你更高，呼召你进入神圣相交的生命。你想要他吗？不要轻易说是，因为这不是轻率的事，这不是随意的同意。与他同行意味着向自我死，与他被引领意味着完全彻底毫无保留的顺服。你愿意吗？如果愿意，现在就向他敞开你的心，让每一个分心消逝，让每一个恐惧安静。在这一刻，就在此刻，向他呼喊，圣灵，我需要你。来吧，拿走我的一切，充满我，引领我，为你的荣耀使用我。当你这样做，当你这样做，周围的气氛将改变，神的同在将降在你身上， 他的灵的火焰将在你里面激荡，你将永不永不永不再是原来的你，因为这是你的时刻，这是你的邀请，这是你进入与活神的灵亲密关系的属天呼召。不要让他从你身边溜走，说是降服顺服，进入你将知道的最荣耀的关系，一个充满引领被圣灵赋予能力的生命。阿们。